听众朋友你好，现在由袁桑为你报道最新闻。首先是新闻提要。澳港董事总经理宣布辞职，雪梨派拉玛塔轻轨开通日推迟，新州20多万人选读免费 TAFE 课程，澳洲百日级病例创九年新高，澳洲小麦与葡萄酒对华出口额猛增，德勤机构预测澳洲经济或正走向衰退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综合消息，8月22日下午，澳洲广播公司董事总经理安德森宣布了他即将辞职的消息，此时距离他的第二个任期结束还有3年半。安德森最初在2019年被任命为董事总经理，第一个任期在今年5月结束，他已经在澳港工作了30多年。去年5月，安德森正悄悄地获得了第二个任期，他的连任获得了澳港时任主席巴特罗斯、董事会和通讯部长罗兰的批准，但并没有对外公布，直到8月初被雪梨晨风暴披露之后才被公众知晓。为了确保工作的顺利交接，安德森会一直留任到明年。他表示，他本人和澳港都认为这个是合适的时机。澳港最近的年度报告显示，董事总经理一职在2022至2023财年的年薪是116万澳元。代表澳港记者的媒体联盟工会发表声明说，下一任总经理必须迅速采取行动，来抵制政治干预，捍卫新闻报道的独立性和完整性，以恢复员工和公众的信心。雪梨消息，雪梨帕拉玛塔轻轨开通时间推迟到今年年底，因为测试发现了一些严重问题，例如电力供应、澳宝卡支付软件故障以及停站时间过长等。这个已经是近期第二个重要公共交通项目推迟开通。之前备受瞩目的雪梨市中心地铁推迟了2个星期才正式开通。新州交通厅长海伦表示，帕拉玛塔轻轨测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交通部门和承包商来解决。我们从中央商务区和东区轻轨的开通中吸取的教训是，我们不希望乘客成为实验对象，而是希望在开通后能够提供准时并可靠的服务。每日电讯报获得的内部文件信息显示，轻轨原本的建议开通时间是8月18日，帕拉玛塔轻轨耗资28.75亿澳元，最初定在2023年年底开通，后来工党政府将目标定在今年年中开通，现在又调整为年底。该项目的成本已超支4.7亿澳元。这段轻轨的列车由西班牙公司 CAF 制造，每辆车可载300名乘客，该公司还为内西区轻轨提供了电车。轻轨开通后，威斯密到卡连福特的轻轨线上会增加16个新站点。雪梨消息，澳洲政府与新州工党政府合作，正在打破免费 TAFE 的目标，超过224,000名新州居民受益于免费 TAFE 课程。仅在2024年的前3个月，新州就有超过4.2万人参加了免费的 TAFE 课程，为学生节省了数千元，并解决了全州的技能短缺问题。作为2024年国家技能周的一部分，8月22号发布的新数据显示，新州超额完成了目标，超过4.7万人注册了护理课程，超过1.6万人注册了技术和数字课程，超过11,000人注册了幼教课程。在新州获得身份证书的学生可以节省多达1,600元。免费的 TAFE 令到各种背景的人都能取得成功，帮助缓解生活成本压力。免费 TAFE 的成功是由于联邦工党政府采取与州和领地政府合作的方法。联邦工党政府将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免费 TAFE， 在未来3年内投资超过5.029亿澳元，在全国范围内增加300,000个免费 TAFE 和 VETA 学位，在建筑和住房领域再增加20,000个学位，其中包括5,000个学徒前学位，创造安全高薪的工作。联邦技能和培训部长杰尔斯说，免费的 TAFE 对新州的学生和企业来讲是一个双赢的局面，整个州有超过22.4万人受益于这个为未来创造机会，并帮助缓解了生活成本压力。仅在2024年的前3个月，就有超过4.2万人注册了免费 TAFE 课程，这个几乎相当于新州一个板球场或安联体育场的未来熟练工人。新州技能 TAFE 和高等教育厅长韦恩说，新州政府好自豪能与联邦工党政府合作，提供免费的 TAFE 课程。该项目减轻了学生的生活成本压力，同时亦确保了高需求行业的稳定劳动力供应。综合消息， 今年澳洲各地的肺炎级病例激增，肺炎级病例数创九年来新高。传染病专家表示，报告的数字已经显示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。截至2024年，澳洲国家法定传染病监测系统共收到肺炎级通报21,336例，这个是自2015年以来最多的报告病例，当时记录了22,571例肺炎级病例。2023年全年澳洲共记录了2,451例肺炎级病例，其中新州同昆州报告病例数量最多。截至8月22号，新州已有10,024例病例报告，昆州有7,461例病例报告。澳洲上次出现大量病例是在2015年，有22,571例，同2016年有20,117例。协科传染病专家马来话，鉴于检测水平提高，好难与以前的情况进行直接比较。不过，这个肯定是近年来澳洲最大规模的肺炎级疫情之一。格里菲斯大学传染病同免疫学主任麦克米伦话，这个数字比他预期的要高得多，令人担忧同意外。肺炎级是由肺炎级博德氏菌引起的严重呼吸道疾病，感染者咳嗽或打乞嗤就会发生传播，开始时会出现典型的感冒同流感症状。早期很难将它与其他严重的感冒区分开来，病情发展到一两个星期后，咳嗽会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，甚至导致呕吐或肋骨骨折。有时候咳嗽可持续数月，并可能发出喘息声。卫生部表示，目前的情况可能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，这些包括预计的疫苗高峰、疫苗接种覆盖率低和免疫力下降。肺炎级的大规模爆发有周期性特点，大约每3到4年发生一次，原因仲唔知道。肺炎级并不是今年唯一大幅上升嘅呼吸道疾病。今年迄今为止，实验室确诊嘅流感病例已超过308,000例，超过咗2023年检测到嘅感染总数。今年记录咗超过144,000例呼吸道合胞病毒病例，亦超过咗2023年嘅128,111例。数据显示，孕妇同6个月以下的婴儿最容易感染肺炎级，孕妇接种疫苗可将婴儿感染肺炎级的风险降低75%。到目前为止，10到14岁的学龄儿童肺炎级报告率最高，占今年黑金所报告的38.2%。国家疫苗计划能够确保孕妇同婴儿在4岁前受到保护，作为学校疫苗接种计划的一部分，儿童仲将获得加强针疫苗。某些成年人亦应接种加强针。坎培拉消息，澳洲对中国的小麦和葡萄酒出口量已超过2020年之前的水平，但澳洲贸易部长敦促出口商继续增加市场多元化，以免澳中关系再次破裂后陷入被动。贸易部长法雷尔话，这些曾经受到关税或其他限制的产品，目前对华出口数量和价格都超过了2020年之前的水平。但澳洲出口商需要继续通过增加对其他地区的出口来实现多元化。他说，我们现在买给中国的大麦比今年之前还要多，但是水果和葡萄酒也是如此。今年6月曾经受到贸易壁垒限制影响的价值17.6亿澳元的产品出口到中国，包括880万澳元的原木、1.48亿澳元的棉花、1.82亿澳元的牛肉和680万澳元的干草。其中，小麦对华出口额高达1.942亿澳元，而去年同期，由于北京施加的80.5%的高关税，出口额为零。葡萄酒贸易亦迅速恢复，六月对华出口额高达1.496亿澳元，这个是关税取消后的第二个月。葡萄酒关税持续了3年多，最高税率高达218.4%。法雷尔表示，澳洲食品的形象是清洁同绿色，非常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。中国食品安全屡屡闹出丑闻，除了闻名全球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外，近日又被爆出油罐车混原化学原料又混食用油的丑闻。法雷尔表示，我们只是一个有2,700万人口的国家，但我们生产的食品可以养活7,000万人。葡萄酒对华出口额有望打破11亿澳元的最高纪录，当初澳洲出口商继续市场多元化的同时，澳洲政府亦在积极推进同亚联酋的自由贸易协定。综合消息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发现，澳洲的私营企业已开始冻结外部招聘，未来一年可能会再有10万人失业。一些经济学家表示，如果政府不立即采取措施，经济衰退迫在眉睫，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最近调查了澳洲200强企业中的84名财务总监。这些总监的反馈是私营企业已经进入了某种程度的招聘冻结期。德勤的合伙人伦本斯说，这些财务高管对自己企业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信心，但这种信心来自需求的长期缓慢增长，而不是就业的增加。德勤预计目前为 4.2% 的失业率会达到 4.5% 的峰值，这个意味着在未来一年中澳洲会再有 10.15 万人失业。招聘中的 Robert Half 公司的主管哥腾与德勤调查的观点一致，目前企业更注重留住人才而不是吸引人才。坎培拉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斯表示，这些数字触发了被称为受雇法则的经济衰退指标。根据该指标的公式，如果过去三个月的平均失业率比过去一年中的最低失业率高出 0.5 个百分点或更多，这样就说明经济很可能已经进入了衰退或正在走向衰退。与传统的经济衰退指标相比，受雇法则通过失业率数据能够更早地提供预警信号，政府应该关注这些经济预警信号，现在就采取一些行动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。目前经济学家们亦在关注这类就业数据，以判断未来的利率决策。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听。